目的和益处。我想目的呢，就是身体得建造，益处个人啊得着装备和造就，彼此得着安慰鼓励和教导，教会得着滋养和建造。然后呢，圣言对聚会的影响啊，我们很简单的讲有四个点。第一个点，这个为主啊，这些聚会活不活泼是根据啊为主说的人多不多啊。这个李弟兄后来有一个讲法，他说啊，这个聚会啊，如果每一个人都起来进功用，就像什么呢，爆米花啊，我们放在微波炉砰砰砰砰砰砰砰，哦，这个哇，每一个人都起来讲，哦，那个聚会啊好活泼，哦，好热闹啊，哦，我很怕聚会就是啊屈服者起来讲了啊，哦，坐下，弟兄姊妹啊，有没有啊，不，大龙说一点，起来没话啊，李浪说一点，好累哦。如果福音朋友来一看啊，这个很冷场，这个冷门科系不来读了。如果哇，这个我起来讲，我还没坐下，蔡伟已经等不及了，发现我讲五分钟了就站起来了啊，提醒我一下啊，结果我坐下啊，蔡伟讲啊，讲完之后啊，冠军又站起来了，哇，你看这个聚会啊就很活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聚会活不活泼跟你太有关系，因为聚会活不活泼是根据为主说的人多不多，那每一个起来说的人都言之有物，所以聚会丰不丰富是根据啊说出主的人多不多。但是聚会有没有影响力，能不能摸人，是根据把主说到人里面的人多不多。有时候你来聚会，当你回家的路上，有些啊见证，有些主的话一直扎你的心，就是第三点。但还有第四个点，这是对屈服者讲的，聚会有没有冲击力，有没有爆炸力，就根据在负担里说的人多不多啊。什么叫负担？特别你最后打结，最后打结不能啊，像什么我们每次学习结束最后都要什么校长讲话啊，要放暑假啦啊，所以到海边去要注意啊，注意安全 啊还有返校的要记得回来扫地啊，这不是讲这个东西 啊你要很有负担。你觉得这一篇信有几个点是我们区啊最要命的点，若走得过去，我们区啊就会有一种的突破啊。若这些点姊妹啊弟兄姊妹他真的在这一点上操练，我们区啊就变得更丰富。你是带着这一种的负担来讲啊，那感谢主，你的话定规有冲击力，有爆炸力。好，最后一个好的声言是根据什么呢？就是文启弟兄讲的那一篇信息，要诚心啊。你没有诚心，常常礼拜六要写申言单，就是挤牙膏临时抱主角，这不可以的哈。这个你如果一个好的诚心，你每一天的诚心啊，还有每一天的生活，你对主都会有一些的感觉，你就把那些灵感写下来，这是李弟兄教我们的啊，写下来，感谢主。到了礼拜六啊，到了礼拜六你就可以根据那些的感觉啊，再把真理的啊话，主的话啊，然后做一点简单的整理，写成一篇啊600到1000字的申言稿。好，那为什么你说哎差距那么大？五分钟有人讲话比较慢啊，一分钟大概只讲个120个字，那像蜀宝大概一分钟讲200个字，嘿那讲话很快的，但是我们还听得清楚了啊，还好。好，所以每个人讲话速度不同啊，但是你就可以预备一篇啊很好的申言稿。那这里特别提醒你，申言啊都像生小孩，生小孩要怀胎10月啊，申言要怀他5、6天啊，然后慢慢酝酿慢慢酝酿，主日那个申言就很滋润人啊。所以不要有素食文化，我们要经过一个很美妙的过程。还有第二个可以，你如果说怕不敢，不知道怎么讲，可以先在家里对自己人讲啊，家人笑没关系啊。那感谢主，我记得有一段时间，因为我们青少年的进度跟我们社区的进度是一样的，所以礼拜六啊晚上常常会发现一幅很甜美的图画，全家围在一起，不是吃烛光晚餐，哎，就是啊圣经生命读经纲要啊，那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开始写申言单，写完之后彼此讲一遍啊。前一段时间我礼拜六晚上都有一个神圣的任务，就是改我儿子的申言单哦，那是很甜美的亲子时间啊！我的儿子那时候最可爱的，感谢主啊！好，所以可以对家里的人讲啊，但是不要彼此批评，要怎样呢？彼此对说，彼此帮助，这是很好的操练啊，会让我们的声音越来越进步。还有第二个，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我这台风就是不行。”感谢主，台风不行啊，有一条很好的路，就是去儿童活力牌。 赖诗歌讲故事。好，我们看到儿童奇怪胆子就比较大，身段就比较放得开啊。所以啊，今天下午余文杰还讲，哎呦，有些啊圣徒实在哦，听他们主日讲话很有负担，但好像很僵硬啊，很僵硬啊，实在是需要他儿童活力排去操练操练啊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在北投这里啊，十二三六三七，有时候弟兄的身段啊比姊妹还柔软啊。哦，你看我们小轩一带儿童聚会啊，儿童活力牌，我们朱汉元，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第一次传一届福音到议会所去，我们当招待就不得了，明明讲说不能带儿童，来了很多儿童啊，你又不能把他赶走，哦，这些都是我们的贵宾啊，因为他来听福音，所以呢，我们那时候那时候增出36了没？我忘了，我们马上这些区负责招待，马上招聚，然后就把这群儿童带到地下室去。故事就出来了，诗歌就出来，还有动作哦。结果聚完会之后，好多啊会所的负责弟兄就说：“哎呀，啊你们社会有这么多啊幼教老师啊，而且是男的哎。”我们说感谢主，他是我们的区负责啊。我们区负责现在都不光聚主日聚，还聚什么儿童活力牌啊。所以儿童活力牌啊，希望经过这一次，好多人去服侍啊。好，最后如何预备申言啊？这个真的没时间了，只能点到为止。那在这里有一个时间规划啊，我想有的弟兄姊妹啊，为了不让你们啊，不让你们来不及，所以呢，我以往曾经跟弟兄姊妹交通过，就是主日晚上啊的主日晚上的信息是要带到要来主日早上的申言的。所以呢，你只要主日晚上来，大概主题是什么，经文是什么，负担是什么，应该都很清楚啊。所以照理讲，你周一周二应该进到经文的事实啊。那当然，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都是专题为主啊，那起码有些经文，比如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段，拜金牛犊这一段，还有临前十四章到底在讲什么，你要去读啊。周一周二你就可以把这个经文的事实讲清楚啊。所以比如说到了礼拜三啊，到礼拜三哦，这个比如说碰到这个杨正奇弟兄，我说杨弟兄啊，这个已过啊到底是在讲什么，你就可以说，哎，已过啊有两处经文很重要，一个是啊出埃及记啊，怎么从那里你就把这个事实讲出来，所以说到全体要做祭司的国度好，啊，然后接着临前四章讲出来，说到聚会都要有，而且有一项很重要就是申言，你要把这个事实讲清楚。你要说，哎，就很简单，就是全体都要释放，要做祭司了，啊，经文根据我也不太清楚啊，好像什么金牛犊不知道在哪里，反正神用这么讲就是了啊，这个叫做，啊，没有经文事实啊。所以以前李弟兄说啊，你们起来讲话不要说李弟兄说，李弟兄说，你们要说圣经说啊。我李弟兄说是根据圣经啊。那当然，我们有时候说李弟兄讲是只对他的尊重，可是你真的在申言的时候，一定要有圣经根据。好，那到了周三周四，你要从这些圣经根据找出真理的要点有哪些啊。那如果你周一到周四都泡透在主的话里面，感谢主，在生活中主定规借着他的话来光照你，摸你这个人，你就很有经历。所以有弟兄姊妹说，摆上经历很难啊，我都没有对主有什么经历啊，因为你周一到周六根本没有跟主的话调在一起，泡在主的话里，主跟你说话你都听不懂啊，或者主跟你说话你这感觉不够。那我发现我们只要天天有晨兴，好好进入晨兴那一段的享受，你会发现一周下来有好多的精力是可以摆上的，是牛好几只让你挑啊，不是挤牙膏啊。好，再来申言的内容，其实这个应该举例子哈，这来不及了啊。申言的内容，第一个我们要从经文带出主题，好，第二个从这个主题啊加以申示，第三个配上经历。我在这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，比如我今天要起来申言了，我就起来说临前十四章二十六节，保罗啊对哥林多人说，你看这很有真理哦啊，你看临前十四章二十六节，保罗啊，你看保罗这话对哥林多人说啊，说什么呢？好，弟兄们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每逢你们聚在一起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或有启示，或有方言啊，或有翻出来话，凡事都当为建造。 这就是从经文，但还没有带出主题。好，那我怎么带出主题呢？我说在这一节经文里面，保罗就告诉哥林多人，你们来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来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件事很重要，每一个人都要有。有人是有什么？有诗歌，有人有教训，有人有启示，有人有方言，但是有方言听不懂啊，所以要有人把它翻出来。好，而且这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着建造。你看，你刚读过弟兄姊妹知道，哦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六节，哦，保罗对哥林多讲了一段话，他没什么印象，你需要在上面再稍微用你比较口语的话，把它稍微点一下哦，弟兄姊妹就有一幅图画出来了啊，哦，保罗对哥林多啊，就是他们来在一起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要有可献上的，而且这个献上有好多啊，好像有诗歌有教训啊，但是目的是为了建造，啊，哦，好，那我的主题是要说有，也许他的主题用同一处经典是说到建造。所以我要从有带出主题，我就说啊，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有，啊，这个有呢，原来啊有什么三个意思？第一个就是持有某物，第二个有某物作为享受，第三个呢有做某事的方法和能力啊。那你再就说到啊，这个有啊，啊，这一幅图画呢，就是根据旧约以色列人啊。他们啊上耶路撒冷过节的那一幅图画，然后就把那一段讲出来，所以这叫从经文带出主题。我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有。好，那第二个就主题加以深思。当我说到以色列人的那个有，所以要在美地上经营，养牛也好，养羊也好，种田也好，啊，总是要有可信啊。这就是旧的主题加以深思。啊，说到最后，所以。这就说到我们今天啊，我们基督徒的聚会，每一个人都要有啊，哦，也许你在好，那最后怎么配上经历？哎呀，我这一次申言这样，我很蒙光照啊，我发现我基督徒生活还是太混了啊，啊，这以色列人啊，要在美地上有经营，我觉得啊，我不够有经营的精神，我好像还是玩票性质哈，啊，就是这突然有点灵感就献上一点。没有灵感就不说了。我觉得我很蒙光照，所以啊，从这一周开始啊，我需要天天有啊。那为了让我有在美地上天天经营的生活，所以我从下周开始加入晨兴 这叫做经历啊。小小的，你说，哎，他还没有晨兴啊，他蒙了光照了嘛？这种光照也是一种经历呀。因为你讲的时候，也许啦，比如说李亮在那，糟糕，我也没晨兴哎。直接说，好像有人在看我。哎呀，直接说，你看他就快面伏一地了啊！所以你看，声音也是很有味道的。从经文带出主题，就主题加以深思，最后配上经历。好，那最后有弟兄姊妹说：“哎呀，神弟兄，我预备很丰富，可是每次一讲我都没有讲出来，这样，哎呀，讲一讲就脑袋就打结了啊！”感谢主，你要跟他讲，预备声音的生活比声音本身更重要。讲了也许那五分钟。你要预备一周啊，其实讲也许没有把你的实力展现出来，但是你那个预备的生活就叫你啊很得帮助。好，还有最后是有一些技巧的问题，我简单讲。第一个点就是要放胆开口说话啊，聚会没有人说话就换来撒旦的嘲笑。你们可以去唱唱普通本诗歌第一首，就是讲这个。第二个要常常说，不要这一次没说好啊，我没面子，我下次不来了。感谢主，常常说就老练，老是练就会老练啊。不要想一鸣惊人啊，这个我们就是不断的操练。第三个说了最好要操练你的灵。第四个刚开始最好还需要一个辅助，就是声言稿。有了声言稿，胆子就会比较大一点，这个人比较有把握。像我们有时候去参加一些大型的聚会做见证办训练，特别对外地的召会，我看弟兄姊妹不错，都有声言稿，有的都打字都有数位档啊，好，电子档。好，接着说话的时候音量要让人听得见，还要有适当的速度来说话啊。好，第六个要阿们扶持，那这个点我要特别强调，特别弟兄姊妹刚预备声言，因为很紧张，所以呢，从什么？从波饼聚会就开始预备声言，一直拿着他那一张声言单，唱唱诗歌就拿起来看一看。就看啊换了一首了，哎，怎么我跟人家不一样啊？第几首啊？这个要改进啊，要改进啊。我们声音没有考前五分钟啊，就不要那么紧张，好好享受主，好好去波饼啊。好，那还有别人声音的时候，要看着他，阿们阿们。我常常讲，如果比如说 我起来伸眼的时候，只有呢已经伸眼过的帮我阿们、然后还没有伸眼就一直看他的伸眼稿，那这多不好、那这样第一个伸眼的最吃亏了，对不对啊？没人听他讲、所以别人讲的时候要阿们，要扶持、不要一直看你的伸眼稿、还有第七个，要虚心检讨研究，认真的学习、看别人、有些人进步了，也许 我不够，我就去请教他。然后最后要看重主日晚上的真理成全训练，十二会所预备伸眼真的不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主日晚上啊，我不能说有名师指导啦，就是说你主日晚上来，你好好听，而且啊，我们纲要写的已经像摘要了，但我这份还没像摘要，一写那不得了啊，里头有些的发表是弟兄们写，我都把它删掉了啊，因为太多了。好。那你只要照这上面拿其中一段，而且啊，参考的经节很重要，你要从经文带出主题。我看有的弟兄姊妹都不太注意后面的经节，你要去查。好，我们会写这一段是有经文根据的啊。好，那你来参加主日晚真理成员训练，你就可以接受真理的教育，你就不是天天听演讲。没有一个大学办教育是听演讲的，演讲只能偶一为之，有一个点缀加强的效果。真正要办教育，按部就班。还有第二个，使我们在规范中成长。我很怕弟兄姊妹还没有在规范中成长，就真理的规范中成长，就去读圣经，读出很多他个人的亮光，那很可能是怪光、歪光，这个很可怕的、真理是需要在规范中成长。你要知道分解真理不容易的。保罗说啊，分解真理就像木匠在那里分解木头，我要做一根椅子的、这个椅子的脚，你要知道那个纹路一定要直的，不能横的，所以我如果要做脚，我一定要跟它平行，不然那个很容易断掉、这都有讲究。那我们来读真理就像木匠在那样切割木头，要非常的准确。特别在古代啊，钉子没有那么多，有很多是用接的、像我们都有接榫，哇，怎么那么精准，挖的洞刚好这个塞进去刚刚好、然后再、把一个三角形的木头再打进去就很牢靠，摇都不会摇，它是360度 3D 立体的结合。你如果一根钉子大概只有一面，不太容易。所以有些老椅子啊，你新椅子换了好几把、它还是很稳、因为木匠做得太好了、我们切割真理也需要这样。那刚开始我们都不会啊、怎么办呢？感谢主，我们接受主日晚上真理的成全训练。我要说啊，弟兄们在预备真理是很认真的，不是随便乱写，都是去好好的查，好好的有交通，有时候不懂也问问弟兄们、好，最后第三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配合主日的真理操练。